没关系，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我们读书的时候都知道要抓中心思想，对不对？当然，圣经它是一本宝书，不像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些文章，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去抓中心思想。但是圣经，你发现，当你用不同的角度去领受神话语的时候，它又一个新的。一个带领就出来了。那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要来学习或者是来讨论呢？就是用心去领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讲这个题目啊，因为对，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我想每个教会都需要在。用神话语的被浇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用心去领受这个话题？我们要来学习。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下象棋，但是呢，技能不高，很喜欢下象棋。每一次跟朋友或者跟我哥哥下象棋，我总是输。不是我的技能比别人差，而是我太着急，啊，又不能悔棋，所以常常因为一两步。太着急，失败了。我的姥姥呢，是个有文化的妇人，啊，老一辈里面是都读过诗书的。有一次，她看我下象棋，连输三把，很不开心，她就把我拉到身边，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对我一生的造就都非常重要。她就说一句话：用心计较，盘盘易，退步思量。事事难，我还那个是懵懵懂懂的，但是我大概知道，我用心去计较每一次跟别人对局的时候，用心思想就会变得容易了。这是我所领受的。老人家虽然丢了这句话给我，但是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造就，以至于我在今后的日子，我常常记得这句话，在我做事。在我读书，以至于我出国的时候，这句话都在我的心中，或者是我当牧师，这句话都给我很大的感动。所以，当你用心去感受某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进步的空间。所以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帕克斯特。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所不爱的，看不到其必要性的，他听的时候就不会重视，也不会留心，就不会给他的思想留下明显的印象。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在牧养一个弟兄的时候，很久我也许讲过在这，他说牧师啊，他说我一看圣经我就想睡觉。”但是要谈股票，我特别来劲，我2天2晚我不要睡。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思想意念，他的目光寄居在股票上，而对神的话语呢，他虽然知道神的话语，就像前面说的，刚才领事说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知道，但是他的心没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神学家他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有哲理，对不对？我们往往教导孩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话题，我们要解决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要解决用心来领受这个话题的话，从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解决用心领受这个话题的一个需求。我们怎么解决用心领受这个给我们带来困扰的一个话题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心理的危机。我们人之所以不能够去领受神的话语，或者是孩子们不能够领受爸爸妈妈的循循教导，是因为心里有一个障碍。我就是个很悖逆的孩子，那只要我爸爸妈妈说的，我即使是对的。我就一定是对着干，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的心灵当中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啊，当然这是我家里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哎，所以要解决一个心理的危机。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啊？好，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读的是民数记，我不知道大家对旧约是不是很熟。民数记其实最容易读，对，为什么讲容易读呢？它像故事一样，而且呢，民数记它就是分两次点人数，第一章开始点人数，是以色列人准备去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呢，开始点人数，有多少勇士可以去征战。第二是等人数，就是第一群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因为他们悖逆，没有这种胆量或者不相信我们的神去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神就不带领他们进入，要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第一批的死了，第二批又点人数预备好进入迦南美地，这就是民数记。啊，所以民数记你说难读吗？不难读，就像故事哈。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第一次以色列民领受了上帝的约，在西乃山，然后经过一段的路程，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也就是说，你们去过以色列知道，也就是说，在应许地的南边，他有两次进入，第一次从南边底下加底斯巴尼亚，第二次是从东边进入。是约旦河进入啊，所以这一次他们来到了南边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就派探子去在那个地方要去打探一番，了解一番，以至于怎么去有战略去夺地的过程。那我们刚才也听了，这12个探子进去以后回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上写的。打发你们去那地，果真是牛奶与蜜地之地，那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抬回来葡萄，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什么坚固和宽大，并且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亚拿族人身材高大魁梧，他们觉得自己呢非常的渺小，像蚱蜢一样。你看见没有？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了？他们因为眼睛看见的这个外面的情况，好似比我们要强大许多。他心里的因素是一个危机，什么里面的那个惧怕出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解决一个用心的问题。如果里面存在了某一个阻碍，让你去亲近神，对我们神的子民，或者孩子不能够听爸爸妈妈的，你要去审查。里面的那个阻碍在哪儿？帮我翻一下。好，所以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出现的危机是他们内心存在的惧怕和看见外部环境的一个缺乏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是什么？信就是真正的 faith，相信；仰其实仰望神。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盯在脚下，你是不是信仰？即使你相信，你也只能看见你脚下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中国人造字造得太棒哈！你只有仰望天空，仰望神，你才能视野宽大，你才有信心啊。OK，我们不讲远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惧怕来自于缺乏真正对神的认识。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难道以色列人没有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吗？难道神没有向他显现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吗？No，当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神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就是过红海，对不对？以色列人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当摩西举杖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就下海了。海就分开了，多大的信心啊！然而，他们到这种小事上的时候，却被一个人身材高大和城墙高耸所退却了。 你想这样子的人，他内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他没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当过妈妈的人都知道，当你抱着孩子，孩子看到外人的时候，陌生的害怕，他是不是往妈妈的怀里钻呢？保护，对不对？以至于他才能够面对外面的世界，对吧？其实人的一个本能，不管你外面多么强盛，或者非常 strong，他内心的惧怕是掩盖不住的，只不过是他没有遇到那种状态。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看见埃及兵来追的时候非常惧怕，但是摩西伸杖，他们能够进入海中，看见神为他们的打开的这个海面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在增加。然而，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明明看见这些探子当中的两位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不惧怕神会将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们依然惧怕了，因为他们怀疑神的爱。帮我再换，谢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爱里，这个爱它是双方的，神是无条件的爱他的子民。神给他的应许，给他们的应许是充满了爱的完全，因为神一直在一路的保守看顾。那领受爱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完全的去领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爱是双方的。当神非常爱我们，这句话，耶稣基督用他完全的爱爱我们这些世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领受这完全的爱。所以你会有惧怕，你会有胆怯，你会有侥幸。以色列人就如此，因为他们的惧怕带来侥幸，所以他们不敢前行，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问题。帮我翻，谢谢。这里讲到一个事例，对，谢谢。好。这一艘船，这是一个海难，非常有名的海难啊。当然，我们不讲那个铁榻奴你好，这个是一个船呢，在上世纪的50年代，50年代那个时候万吨巨轮都不多哈，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万吨巨轮，它的名字叫做匈牙利号。它是从英国的那个普斯茅斯港运了一批货，准备去加拿大。然后临近到加拿大海域的时候，突然风暴起来了。这个船长呢，他其实非常有经验，他知道这个航行再走前面不远就可以到加拿大的那个海岸了。然而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大作，怎么办呢？他盼望的有一盏灯塔向他显明，因为他记得不远处应该有一个灯塔。他就是缓慢的前行，然而那天晚上呢，这个管了30多年灯塔的这个人呢，他心里想，这么晚了，突然来了狂风，应该是没有船了，所以他那天晚上没去把灯打开，然而就是因为这个失误，使这艘船住了礁。然后沉默了。当然，当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因为船上运了很多好的东西，这艘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巨轮。然后调查来调查去，认为这艘船呢是他自己的缘故，触礁了。当这个开灯的这个人有一天他要退休了。 他心里不安。他说：“我这一生勤勤恳恳，在这个荒岛上开这个灯塔，受到很多的掌声。然而我心里面最不安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跟神去祷告，他是个基督徒，他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他说：“我无法面对我退休的生活，我无法面对，因为这个是缠绕的，就是什么心里的那个障碍，对不对？”后来他自己释放了，他承认这是他的过犯，他宁愿去下监，这样让他自己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心中的这个问题解决，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不单单是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我们要读圣经，真实的了解神的话语，而是我们真正的要去领受基督的那个爱。我想问问大家，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爱你们？是吧？那我再问问，你是不是很完全的爱耶稣？牧师答得非常好，我们就不是的。这个不是的当中，或许只有30%，或者你只有30%的爱耶稣。或者有些人50%的爱耶稣，或者有些人70%的爱耶稣，但是我们都不完全，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完全，我们才看见每个人的生命里有高低啊。所以在爱中没有惧怕。当你的爱耶稣多的时候，你的惧怕越少，你的信心越大，对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首先要解决爱的问题。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是这个方面的领受。那要解决用心领受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爱承认我们的爱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去突破，对不对？刚才我们不是那个宣召经文怎么讲的？就是你听了道要去行道，对吧？所以要有突破。人的进步不是你嘴巴呱呱的讲，而是要有行动去行出来。就像我的姥姥跟我说的那句话，我听进去了，我用心领受了，我想胜过别人。当我在下象棋的时候，哎，你别说哈，我领受完以后，我还真的常常赢别人了。为什么？我用心去计较每一次。经文我们看见，这些人惧怕到什么程度啊？用一句英文说 ridiculous，为什么呢？你看他讲的话，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不如回埃及。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不如死了算了。他就是什么？我们不如死，就是100%的，我们就马上死了。还好一些，比那个我们进入那个地方去征战，死在刀下还好一些。你说这个话是不是 ridiculous？你去征战还有赢的可能啊，你马上死了就是完全无可能啊，对不对？而且他说的这句话，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然而，中间的人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坦然的走出来？就是这2个12个人中的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知道他们出来以后会顶着以色列所有人，会顶着他们所有的人，甚至会生命的献上，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刚刚读经文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这印证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对不对？上帝说：“我赐给你的是迦南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去了，见识了，包括这12个人，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地方好得无比。但是那10个人说：“城墙过高，人过猛，我们打不赢。” 所以我们软弱，回埃及去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光景？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是心理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外面的环境影响我心理，还有我们看那个图，左边这个讲是四个，右边那个人讲是三个。哎，你不仔细看，真是这样子哈，很有意思。我在上网的时候我就看着，哎，很有意思这个，我所以就放过来给大家看。这是什么样的？这是每个人的眼界，眼界不一样，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啊，国内现在不常常有些自视清高的人说，你要提高你的眼界，拉高你的格局，其实你的眼光高嘛。那做我们神的儿女说，当你有属天的眼光看属地的事的时候，你就会什么顺畅了。如果你有属地的事看属地的事，你就会累赘了。That's it。所以眼界很重要啊，是因为什么？他们认知出现了偏差。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认知是属天的眼光来看待属地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惧怕，他们相信那位带领他们过红海的神继续要带领他们进迦南。你们说阿门吗？哎，怎么没声音呢？阿门。对，Amen。对，牧师要跟你们一起交流哈。那十个人呢？他们的眼界是在地上的，用地上的眼界看地上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没有胜算。这是人的思想，对不对？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有一位神。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地上，但愿我们每个人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属地的事。每个人家里都有事情，夫妻之间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是不是像买房、买车，乃至最小的一些家庭琐事儿，会产生一些矛盾。说不定一句话不好就爆了。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和姐妹，平常看着挺好的，姐妹烧了菜，把它放在烤箱里面，我们聚餐嘛。然后吃到一半，弟兄起来，哎，你这个菜怎么为什么不拉出来？然后跑到厨房，一句话没对上，俩人爆了，在厨房里面大吵一架。本来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会出现呢？认知不一样，好，所以我们不讲这个远，所以牧师昨天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人有认知不一样，我们要承认。教会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教会跟世界有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头，是耶稣，所以我们能够化解。那。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呢？当我们从这个地方讲一点点这个所谓的心理学方面的啊，我觉得讲到我们也要学神话语，我们要用到实践上哈、啊。如何调整我们的认知差别？你和你的老伴儿，你和你的儿女，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对不对？不然就是积压对话，那就不行了。第一个。我们调整就是了解情绪与感知的因素。那十个犹太人，他们的情绪状态是什么？他们是眼目所看到的，影响他们内在的那个信心，产生了惧怕。而加勒他们看到的是，那是在神的应许当中，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能胜过。他是认知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和你的老伴。看某样事情，他的出发点、他的情感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你能够解决很多吵架的问题。原来牧师也是常常跟我们家师母认知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两个不同家境的人， 凑在一块儿，因为爱的缘故，锅碗瓢盆的事，认知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一定会吵架嘛。那怎么办呢？找共同点，好，找共同点。我们现在共同点就是耶稣，这共同点，所以我没架吵。所以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你要知道你的那个人的认知跟我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我就会调整自己。我们的信仰也是，在教会的生活，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诠释耶稣基督在真理的里面诠释的方式不一样。比如福音书有四本，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马太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是王，对不对？犹太的王。马可福音，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耶稣基督是人子。约翰福音，耶稣基督是神子。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啊。好，我要加快速度。牧师有时叨唠太多，调整传统的经验和认知模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要讲有代沟。是不是有代沟？真的有代沟啊！现在我跟我儿子之间有代沟，是不是？那再小的一点点的年龄，现在5到6年就有代沟了。所以作为我们教会，我有一个牧师，那我跟你们张牧师同龄，就大月份，他比我大1个月啊，大月份，有没有代沟跟同工？当然有代沟啊，那怎么办呢？找集合点，找耶稣。就是我要往年轻的那个方向靠，他要往我的心态上靠，然后中心点在耶稣上，你就会解决矛盾。好，好，当然我们就讲快点哈。然后呢，减少获得信息有限性所导致的偏见和影响，我是对现在来说的，现在的信息非常炸裂。但是我们人摄取的那个渠道有些是不一致的啊，很多人打开啊，ChatGPT 很快获得了东西，对不对？但是那个是也有限的，我也经常在玩儿，但是你又问上神学上的东西，他都打优呼了，他讲不出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只能讲人的一些经验和知识。Anyway，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认知角度。那回过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认知角度不一样，然而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是有限的，而是神是无限的。神既然给他们应许了，他们竟然坦然无惧的去领受神的应许，对不对？这是他们要学的功课。为什么他们倒闭呢？就是他们不愿意去领受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他们倒闭了。你说40年旷野，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学顺服的功课，因为他们的有限性限制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有限的，你不要强拿你自己的认知去放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要求别人跟你的认知是一致性。你不能这样，这是处理我们家庭的事和教会的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当然要高举耶稣，但是你要认清你是有限的。当然，当我们认为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要紧紧地抓着神给你的应许不放手，这就是突破。那我们常讲啊，牧师怎么很难？神的儿女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祷告，让圣灵来带领，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凭着神的带领。摩西也讲到红海这里哈，摩西很勇敢，我很佩服摩西，不单单是以色列，我真的我心里面非常佩服摩西，且不讲他。80年在皇宫或旷野， 单单讲这个地方。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还有点软弱。哎呀，这个追兵来了，我咋办呢？神说：“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啊，你把杖举起来，海就不开了吗？”哎，摩西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弟兄姐妹？万一海没开呢？你们在想过没有？我每次读经的时候，万一海就开就走过去了，对不对？万一海没开怎么办？哎，万一海没开，神有方法，对不对？你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他们追兵来追以色列的时候，虽然跟着他的那个尾队一直在追，但是追上没有？没有追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云柱在后面啊，对不对？所以我在挑战神跟他讲的话哈，其实神就开了哈。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关上一扇门，一定为我们开一个窗，对吗？所以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语。当然，摩西向神祈求，神说你举杖，一定是神有成就。那摩西心里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侥幸呢？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猜。但是摩西知道，如果我举杖，神没开，神有一定的方法让我们过海，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领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遇见困难，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会不会有勇气去走出来呢？你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当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神有神的方法。就像摩西，就像约书亚和迦勒，我们不被自己的眼界所看到的、所折服、所害怕、所担忧、所退缩，乃是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借着圣灵的引导。边祷告，边感谢，边前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边祷告，边感恩，边前行。哎，你们处理家务是不是这样做的？祷告完以后交给上帝了，不管了。要边祷告，边感谢，边前行。你就看着圣灵在带领你。我要不要买一个房子在 Doncaster 呢？两个夫妻在争论。不行，我要买到 Meeting。你就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买房子投资呢？哈利路亚。好，是不是要加快哈？第三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当你有突破的时候，你就要什么？要做出抉择来，要抉择啊。所以，当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而且在这地上是个宣告，神借着迦勒和约书亚宣告，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他们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为从一路而来，外邦人的神都离开了他们，得胜的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然而他们会众怎么说？我拿起石头把你们两个打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你愿不愿意将自己交给神？愿不愿意高举耶稣？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哎，真的很难做哈。公事行号聚会的时候，就你一个人是基督徒，你敢祷告吗？同乡会一起玩的时候，别人都是胡吃海吃，别人或者是讲一些污秽的话语，虽然是在开玩笑，你敢去分别为圣吗？ 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没有被外部的环境以及以色列会众逼迫所惧怕和退缩，而是阐明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抉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同约书亚和加勒在他的那个时代一样，神让你什么？高举他的名，分别为圣，去领受他的引导。3000年前和现在没有改变。美国总统林肯，这里讲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在不好的环境家中长大，但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每个星期都带他去教会。然后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因着一个病情，即将离开他。然后跟他说了一句话，他的另外一个名叫亚伯哈，叫做 Christian name，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也再也不回来。他才10岁哈，我希望你要善待你的父亲，照我教导你的方式来生活，要爱戴天父，遵守他的典章律法。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就像我听进我姥姥跟我讲的那句话。他把这句话刻在了他的心板里，他凡事都照着这句话而行。这句话是他的回忆录里面写的哈，林肯的回忆录里面写的这句话是回复他妈妈，就是把他妈妈讲的话写出来的。就是因为他遵守神的典章律法，照着圣灵的引导，他才成了美国的总统。我们且不讲现在的美国，在100多年前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一些医院的大学，不都是美国宣教士和？所建造的吗？对不对？我是湖南人，湖南有个湘雅医院，就是原来的美国宣教士建造的，所以这我们必须要承认。所以美国是当时的灯塔，但现在我不好评判。所以感谢神，当他愿意要显明自己的心中的那个价值的时候。并且照着这个价值而生活的时候，前行的时候，上帝的恩手就在当中。试想一下，以色列人如果这12个探子异口同声说那个地方不可怕，因为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那以色列的光景又当如何？你们思考过吗？旧约圣经。又怎么写？你们思考过吗？我也思考过，那就是我们太幸福了，那就是我们人的罪，好像没那么大哈。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族它是代表我们人的罪，人的悖逆。它是透过一个民族彰显出来。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可以看见那些旧约的话，那方式又有点不一样了，表现出来的。然而我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们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悖逆，愿意看见眼前的，照着眼前的去行。神学家潘霍华，他是一个近代的非常有名的，我很佩服的一个神学家。 他的时间很短。他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后来就给希特勒处决了。他反对纳粹，高举耶稣，他是高举耶稣的。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们看有一部电影叫做《巴巴罗萨计划》，那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是想看战争片的啊。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国家的传道人在为彼此的国家的军队在祷告。俄国的这些东正教的为自己国家在祷告，德国的就所谓的新教徒为自己的国家在祷告，好像真理都在自己这边，对不对？所以潘霍华其实他就是针对当时的做所谓的这个恩典论，带出了一个我们要回归在什么？看重这个救赎的恩典上，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是看见什么？只看见恩典，没有看见真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重价性。你来教会的目的，哎呀，你来，神就祝福你，神就引导你，你就会过好日子，就像当时的纳粹，你就会打仗打赢。就会把俄国打败，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我们爱耶稣，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是我们就领受他的益处，就是有永生，你有平安，对不对？那当然是神是给我们的，他是应许好了的。但是神更看重我们是生命与他的连接。你要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那个样式。我们牧师每个月都会有圣餐，对吧？耶稣基督圣餐是怎么讲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当如此行。要什么？要学他的样式，要如此行，要舍己，基督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心领受。如果我们单单是把福音当做一个领受好处的话，你不会用心领受你的神。我向大家挑战。如果你来教会就是为了领好处的话，你不会单单的领受你这位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神，因为遇见风浪，你就是个逃兵，就像以色列人。你要真正的领受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牺牲的，但是他又会给你恩典的，让你的生命不断更新的那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刚才我说的，爱在你的心中比例有多大？30%？50%？还是70%、80%、90%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我们真正的定睛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赎恩典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抓着耶稣基督给我好处的那个恩典的时候，你就真正摸到了福音的真谛，你就真正摸到了福音的真谛，你就不会惧怕，你就不会惧怕，也不会退缩外部世界对你的冲击和动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约翰福音16章107，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是用心， 去领受的。信仰不能用感觉，你是感觉不到的。或许你只能感觉某一部分，哎呀，看见牧师，看见某些同工，生命，哎呀，很有爱心，哎，你感觉，所以你就慕名而来了。我感谢主。但是信仰给你带来的是，让你的生命真正的要更新。来教会不是你好我好，俺们都好，来得好处的。是的，耶稣基督一定会给你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一定会给你。但是耶稣基督会更加盼望着你的生命能够完全与他连接，并且成为他的样式，以至于你能够面对你现在的人生。也能够领受你将来给你的永生，哈利路亚！就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并且愿意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长大、成熟，成为你的样式。主耶稣，信仰是的，我们信仰往往是在表面上，或者是在荆棘当中，或者是在没有水的不肥沃的土壤上。当外部的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枯萎或者死亡了。但是主耶稣，你却告诉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用心真正的来摸着你的美意。当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全备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外在任何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会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愿主耶稣，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在凡事上透过祷告、祈求、感谢，凭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勇往前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一个金灯台，照领这个社区，让更多的人归向耶稣。谢谢我们的神，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